方磊爱主持。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十四盘磁带。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对神的信仰的事却一知半解，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的走上跟随主的道路。每个属主的人要常常纪念主，教会留在地上一天，纪念主的事就一天不能停止。所以我们应当常常的奉主的名聚会，为着主的所事和所作，我们应当常常的纪念主。那因为主的所作，我们就没法放下或者忽略他的所事。所事就是主本身所有的，他能够做好他的所作，完全是因为主的所事，没有他的所事就不会有他的所作。首先吸引我们注意的是，他注重父的心意过于自己是儿子。有了这个顺命的实意，那么他是圣洁无瑕疵的羔羊就产生功用，他是荣耀尊贵的主也有效用，他是生命的源头就使人向神起了对的变化，他是公义的神就没有叫人自己承担部分的过犯，他是怜爱体恤的主就使人永远享用他的扶持，他的智慧权柄能力就保证他的所作一定照父的定规成全，他是复活的主叫死亡和黑暗的权势不再辖制人，死亡阴间的钥匙也在他的手上。思念到他的所事，我们就不能禁止自己不敬拜爱慕他，不甘心偏离他，我们只是要单单的爱慕主。什么时候纪念主，什么时候就认识和享用他，越多纪念主就越多的认识享用。人的无知把纪念主变成宗教的仪式，只有形式没有实意。所以但愿主的话提醒我们也光照我们，叫我们记得主说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擘饼纪念主，擘饼聚会不是宗教仪式。经文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吃饼是纪念主的一个动作，主是借着这个饼向我们说出恩典的话。所以啊弟兄姊妹，擘饼吃这个饼是非常讲究，不是说饼要做的什么样讲究啊，不是饼要做的讲究，而是饼的内容和含义真是需要讲究。我们吃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随便，以致失落了吃饼的恩典。首先弟兄姊妹，我们该注意纪念主所用的饼必须是无酵的，发过酵的都不行，酵在圣经是预表罪，是不是啊？但是饼是主的身体，我们的主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如果你的饼是有酵的话，你就表示错了。无酵的饼表明主是无罪的，是圣洁没有瑕疵，只有这样圣洁无罪的主才能代替我们赎罪，除掉罪的工价。所以找不到无酵的就随便到街上买个面包一人剥一点，那不对的，那不行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有罪的人不能解决罪人的问题，只有无罪的主才能除掉罪人的问题。所以用有酵的东西来表明主，那就是把主表明错。弟兄姊妹，这点很严肃，绝不能把主表明错。主也自己很珍惜这个赎罪的经历，你看启示录五章六节，在他复活后荣耀的身体上还留下被杀的形象，这实在是太宝贵了。所以我们纪念主的时候一定不能用把主表明错的饼。再一个，主把他的身体为我们舍去，也就把我们的罪彻底的解决。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贴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神既然在主的身上追讨了我们的罪，就不会在我们身上做第二次的追讨，神不会这样不义。所以饼也说出我们得救的把握， 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嘛，那不是因为我们好啊，而是因为主舍去了他的生命做我们的赎价。第三方面，主说这是我的身体，就叫我们想到主曾经从天上来到地上，取了人的身体，在地上成为人子。这一位由神子做人子的主耶稣，又把他的身体交出去，叫我们这些原来是罪人的人，因为信他都成了神的儿子。神又用神的众子做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的教会。基督身体只有一个，所以我们纪念主的时候只能用一个饼，不该用很多的饼。格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这里的我们就包括在各地的弟兄姊妹，分散在各地的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虽多也分散在很多地方，但是仍然在这个饼里。所以我们拨饼的时候，不但是看到一块拨饼的弟兄姊妹，也同时要看到所有的神的儿女都是在这个饼里头。所以神的儿女来到主的桌前，再有分门别类的事是得罪主啊。格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九节说嘛，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里所说的身体不是指那个饼，因为连血也包括进去了。那不但是吃啊，也提到喝，所以这个身体是指教会，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那么在拨饼的时候，应当在我们里面引进身体的见证，不应该把神的儿女分开。一个饼也是神对付宗派的记号，因为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那么经文又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一般人纪念主多是留意表明主身体的饼和表明主流血的葡萄汁，却忽略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个事在路加福音很突出，但是因为我们平时习惯注意饼和葡萄汁，结果就忽略路加福音突出的事，那就是摆在桌上的盛那个葡萄汁的杯。葡萄汁和杯是连在一块，但是葡萄汁有葡萄汁的意义，杯有杯的意义，两个意义各自不同。葡萄汁所表明的血是立约的根据，是人的罪得赦免和洗净的方法，而杯是用血所立的约的本身。这个杯就是指约，血不是约啊，血是立约用的方法，而杯才是所立的约。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来的血所立的新约嘛。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记录就叫我们注意到主的血，但是在路加福音和哥林多前书的记录里，重点是放在杯上。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杯是代表新约，是主用他的血为神跟人所立的新约。这个约是一个充满祝福的约，因为就像十章十六节那里所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祝福的那个福杯啊，杯是个福杯，是个充满恩典的约。这个约把神的恩典和我们完全的连接在一块，这个约就约束了神一定要赐下恩典给我们。这个约也宣告了我们都有接受丰满恩典的资格，神一定要施恩，我们没法子不享用恩典，因为主替我们在神面前立下这个约，是永远的约，永远用恩典把我们围绕的约。这个杯既然是恩典的约，我们都在这个约里头，所以在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只该用一个杯来祝谢，不该用很多的杯，因为杯是代表约，而主为我们立的只有一个约，一个约已经足够。神把他所有的恩典都丰丰满满的倒在这个约里面，所以不需要其他的约，一个约就够了。所以只该用一个杯来祝谢，用很多杯祝谢就失掉了杯的意义，我们也没法看到众人都同在一个恩典的源头里。立约的血呢，是来替我们跟神立约的，血是立约的方法。在主的桌前所摆设的杯里头所盛的葡萄汁，就是表明主立约的血，也是为人的罪所流的血。 所以在主流血的事上，圣灵让我们看到在血里的恩典，因为主流的血就是主舍去了自己承担我们罪的工价。马太福音26章28节让我们看到主流血将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主流了血，我们的罪就得赦。希伯来书9章22节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主现在已经流了血，替我们接受了罪的刑罚，我们就得到赦免。不但是赦免呢，而且还洁净我们到了圣洁没有瑕疵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看到血的功效，我们就不能不俯伏敬拜主，不断的去感谢赞美主。主的血给我们开了那条引到神施恩宝座前的路。主没有流血以前，所有的罪人在神面前所得的是什么？是死，是永远的灭亡。人不能得到恩典，是神施恩宝座上的恩典没有通道可以输送到人的中间来，因为罪把这个通道给闭塞了。那现在主流了血了，到神面前的路打开了，再没有阻挡。希伯来书10章19-20节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急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弟兄姊妹，是主的血给我们开了到施恩宝座前去的路，这是平安的路啊，也是滴下脂油的路。新约为什么对我们充满恩典呢？不是我们配得恩典，不是我们应该有应该受啊，完全是因为主用血来立这个约。在旧约啊，当日在埃及的时候，面命的使者看见以色列人屋子的门楣和门框上的血，于是就越过，所以叫逾越节吗？同样，神看到立约的血，神就停止公义的要求，而向那些有份在立约的血里头的人倾倒恩典。所以主的血宝贵，主的血一直供应恩典，直到我们在荣耀中跟主一块进到他国度的日子。弟兄姊妹，主的血的功效永远是不会减退，永远不会消亡的。主一次流血就永远有赦罪的恩典，所以信主的人有时候偶尔也会软弱犯罪，同样靠主的宝血就能够涂抹我们的过犯，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能够真正的认罪，而且有一个表明认罪的行动，跟上我们懊悔的心就行了。纪念主是主自己所重视，人可以不体会主的心，但是主不会因为人的冷淡他就减低对这个事的重视。他不但提醒神儿女该纪念他，而且说要常常的纪念他，你们应当常常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不但是这样行，要经常这样行，不住的如此行，借着常常纪念主，把我们的心引得更靠近主。初期教会就是这样，天天拨饼纪念主。使徒行传20章7节也让我们看到，七日的第一日他们一定拨饼纪念主。可现在地上的生活内容丰富了，人的心向金钱看就冷淡了，但是认识主又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学地上的模样，不跟地上的潮流，虽然不能每天聚在一块纪念主，起码主日也该跟弟兄姊妹一块纪念主。那退一步，我们得尽可能多纪念主，不要一个季度或者半年一年，这样那是应酬主啊，甚至还有连应酬也懒得应酬，应酬是不对，这只是表明人的心没有主，向主是冰冷的。人如果真尝到主恩典的滋味，不要说主吩咐我们要经常做，经常的纪念他，就是主没有这样吩咐，我们爱主，我们也愿意常常见主的面，到他的桌前跟神的儿女一块纪念他，拨饼纪念主，主就是我们纪念的中心。而且我们应当常常的如此行来纪念主，跟弟兄姊妹跟神的儿女一块来纪念主。是的，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正是十字架所做出的景象，是死的事实，才能使主的身体跟血分离。那就是说十字架是不能逃避，必须要接受十字架。十字架可以叫主死，但是主的死 不能使国度的进行停止，反而是国度显现的必要条件。主死了又活过来复活的主，保证了国度一定要实现。所以主跟门徒一同在父的国中喝新的日子也一定要来到。我们要常常纪念主，教会留在地上一天，纪念主的事就一天不能停止。所以格林多前书11:26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纪念主不但是叫我们思念主为我们所做的，也带我们去等候得着主将要为我们做的。主的死，十字架引进国度的显现，十字架也把跟随主的人放进荣耀的指望中。马太福音26:29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主设立了纪念主的聚会，他就不再喝那杯了，我们却是一直在这个世上继续在喝那个杯，因为那个杯是主给我们喝的。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我们喝的时候，主又跟我们一块喝，那一天是哪一天呢？是什么样的那一天呢？就是主在荣耀中再来请我们去见他，又跟我们一块降临在他的国度里的那一天。那一天是荣耀的一天呢，是主在荣耀里头显现的一天，也是我们跟主一块在荣耀里的一天。主在地上做王，我们也跟主一块在地上执掌王权。弟兄姊妹，主吩咐我们纪念他，一面是叫我们想起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的恩典感觉不住的更新，一面又把我们放进那个荣耀的盼望里头，叫我们里面受吸引而忠心的跟随主，单一的爱主，而且高举主。只有主才能为我们做成这样伟大的事，叫罪人成为儿子，叫仇敌成为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回想过去，我们要擘饼纪念主，我们遥望将来，我们也要纪念主，因为他实在救了我们脱离罪和死，也赏赐我们一个荣耀又丰满的前途。我们要顺服他的吩咐，常常擘饼纪念主，一直到他再来。关于擘饼聚会，圣经上呢就没有给我们一个聚会的模式给我们可以按着来做。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你告诉我们擘饼聚会那个程序应该做什么，讲什么，祷告什么。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是固定的一个仪式或者固定一些祷告文，那只是一些宗教的疑问。如果我们落入宗教疑问的捆绑里头，对你对我都是一个亏损。所以我们要依循的不是一些遗传或者说宗教习惯所定下来的条文，这些条文是叫人死，这些条文只叫人受捆绑，我们却要活出它的精义，就是圣经里的原则来。因为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原则可循，跟天上的敬拜做参考。你看格林多前书10:16经文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这里我们就看到聚会擘饼的时候，聚会的性质应当是交通性的，也就是说这个聚会啊，不应当是有特别的人或者长老或者教会负责人或者神的工人来主持，而是众信徒弟兄姊妹一块在聚会里头顺着圣灵的带领来进行。在这个聚会里不需要主席啊，大家都有份在这个聚会里头负责的，用诗歌，用赞美的祷告，用称颂主的话，同心的向着主和父神彼此有交通。我们看启示录5章，我们一块从6看到13，我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要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刚才看的是启示录第五章六到十三节的经文，这里是天上的一个大敬拜，敬拜的对象是主和父神，敬拜的中心是主耶稣被杀的事。这个敬拜的聚会和波饼的聚会很相近，弟兄姊妹，我们波饼聚会是纪念主，特别是纪念主的死，每一个蒙恩的人都有份儿，也应该口唱心和的称颂神高举主，所以我们来参加波饼聚会就不是来坐在聚会里头看别的弟兄姊妹们在赞美里头有交通，而是每一个人都该在聚会前预备好一颗感恩赞美的心。神的儿女啊，如果在波饼聚会里头不负责聚会，那一定是死的，显不出主的恩典。所以神的儿女们要好好学习在聚会中负责，而且要借主的血来洁净自己，不要把罪带到主的桌子前来。很多弟兄姊妹在参加波饼聚会之前，自己在家里头先向神祷告，承认自己的罪，在日常生活里对神的顶撞和亏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弟兄姊妹的亏欠，对邻舍的亏欠，认了罪求主赦免之后，带着一个清省的心，带着一个感恩赞美的心到主的桌前来，这是很好的。 第三种的聚会，那就是传福音的聚会。主从死人里复活以后，在升天前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了教会，也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19节的经文，在使徒行传2章5-41节，第3章12-26节那里，也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啊，一开始就是传福音，而且继续用传福音来写下教会的历史。所以教会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聚会，那就是传福音的聚会。不传福音的教会，那不是教会，那是一个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团体而已。很多基督徒有个错误的见解，以为传福音那是对那些没信主的人讲救恩嘛，我信了主我就不用听福音，所以不需要赴传福音的聚会。这个认识错了。我们虽然已经信了主，但是福音仍然是我所爱听的。主吩咐我们要常常纪念主，每一回纪念主也是叫我们重新把救恩来温习在思想。一件更重的事要指出啊，信徒必须要参加传福音的聚会，不是为了去听道，而是为了去侍奉神，去做工，不是受服侍。聚会如果是为了听道，有这种观念，那真是把很多信徒给绊住，叫他们失去了侍奉神的恩典。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嘛，哪里有福音哪里就有神的大能，有神的大能我们反而不去，那不是对自己是个很大的亏损吗？传福音是一场很重的属灵征战，是要把人从罪和死，把人从魔鬼的权势下救出来。所以每个信主的人都该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们不能睁着眼眼巴巴的看着人走向永远的灭亡，只有全体的弟兄姊妹一块传福音，福音的果效才会大大临到罪人。传福音既然是一个释放，我们就得预备一个服侍神的心去参加聚会，在聚会里去做我们能够承担的工作。在聚会里有人讲福音，有人领诗歌，有人去请朋友来听福音，请邻舍来听福音，有人祷告来支持这个福音的聚会，有人陪着听到的朋友做，有人在聚会后跟朋友一块讲真理的道，